不读，听就够了。咱们这一期节目啊比较应个景儿吧，可以说，因为正好不是要过年了吗、
嗯、
然后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其实特别值得大家要听一听的，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再因为七大姑八大姨或者爸爸妈妈的原因把自己一个人锁在门里边开始生气了、
嗯、是的。
就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妈妈拜托你去帮忙买个菜，平时呢你肯定会尽量满足嘛，但是因为今天呢可能是因为要加班实在是没有办法兼顾，回家之后呢妈妈就又生气又失望的跟你说，生你这小孩还不如不生呢，不如生块叉烧是吧。对不起。这个同理啊，朋友之间呢也会经常相互请求帮忙什么的，比如是说明天呢你必须要陪你的朋友出去玩，也许是晚饭的时候你必须陪他吃他想吃的那个东西，一旦你拒绝一次，可能他就会因此心里边就记恨上你了。
对，而且这种情况其实在职场上特别容易遇到、
嗯、
比如说领导让你莫名其妙超负荷去做很多不属于你的工作的时候，你问他为什么，他就会说是你自己的情绪管理有问题，你不能承受职场的压力。
没错没错，是的。
嗯，然后现在不是那个996吗，大家都在讨论、
嗯、
领导那一句就把你干回去了，他就会说你不干有的是人愿意干。
操
啊，对，说到这个啊，就已经开始莫名其妙带入开始生气。但除了在比如说职场上面，包括刚才希瑞提到的可能干在亲情方面，大家可能在更多的情侣之间相处会非常常见。就比如说我自己，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每次我和我当时男朋友发生争执，就不管大小事是原则还是鸡毛蒜皮的东西，不出五分钟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没办法分手吧，而且是很认真的给我提，我就会非常崩溃、
哦、
后来因为就真的啊，我很不理解，然后因为特别珍视那段关系嘛，然后我就会妥协让步，然后死循环，那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都大幅度的被否定掉，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失去自我、
嗯、
其实这种两性关系真的会非常疲惫很累人。
以上我们仨提到这些关系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在生活中都应该有遇到过吧，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最显而易见的情绪勒索。
对，
情绪勒索英文是 emotional blackmail， 被非常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苏珊·佛沃在书里边提出来的概念。他说呢，情绪勒索者可能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中使用要求、威胁、施压、沉默等手段，让被勒索者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这些感受呢，会在被勒索者的内心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为了减少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也为了保住自己很重视的一些事物，这个被勒索者呢很可能就会去顺从对方的要求。
嗯，
那长久下来啊，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直到被勒索者失去自我，严重一点的甚至可能会失去活下去的一个希望。
啊，好可怕。
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从去年一直到今年都特别备受大家关注的北大 PUA 男牟林汉的事情
啊，我
知道他通过精神控制逼迫女友包里自杀死亡、
嗯、
大家都有印象吧？
对，有有有
啊、其实这件事情我大概还原一下，就是说2019年的时候北大女生包里服药自杀之后在医院脑死亡，那原因就是男友发现她不是一个处女，以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为理由，他逼迫他的女友包里为他堕胎或者切除输卵管来证明女生对自己的爱，而且在恋爱期间还多次控制包里的生活，并且言语侮辱，最终导致女友包里精神不堪重负自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里面的情绪勒索的六大特征，其实都有体现，就是要求、抵抗、压力、威胁、顺从，还有旧事重演，
就一个循环。
对，其实是一个死循环。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男方，我们在看到男方给女方发的文字当中，他首先要求控制女生的社交、财产，甚至是日常行踪。那个时候女生曾经多次已经提出了分手，并跟朋友抱怨说这个男的就是特别的过分。这是女生的一种抵抗，他在抵抗的过程当中他也试图得到一个回应来自救，但是男生还是给女生继续施压，而且说你要乖一点，不能跟我说 no， 然后 开始用自杀来威胁这个女生。最后女生就跟朋友说，我分不动了，我真的跑不动了，所以她开始顺从。那她的心里就开始被情绪勒索者通过贬低的方式剥夺了安全感，引发她自己的负罪感。
嗯，
甚至伴随而来的还有对自我的一种非常深的焦虑和怀疑，最后开始新的死循环。这个女友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这样的循环，我觉得她才最后受不了，精神崩溃，选择自杀。
所以我们在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一般情况下谈到勒索的话，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词汇嘛。按理来说，哎，对我们实行情绪勒索的人应该都是坏人呀，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在伤害我们的，而且完全不去管你过得好不好，你的需求满足了没有，也不会管我们的死活。但是往往实际上在生活中勒索我们的反而还都是跟我们关系亲密的人，越亲密的人这种东西反而是越难去抵抗和扭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发现了其实有情绪勒索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情绪勒索者呢，他这个时候往往是会处于我们在双方关系他是上下位的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被情绪勒索者往往其实是属于比较在乎他人感受的，会把别人的看法和感受作为评判自己的标准。那跟大家在这里举个例子，接下来要过年回家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这个时候就莫名其妙跳出来，可能聊了几句话，我们会有一些小的反应，然后就会来一句，哎，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说你几句怎么了，哎，这孩子真不行，还会有一种阴阳怪气的表达，哎呀，现在真是在大城市了，都看不上咱们这些穷亲戚了。哎，你就会觉得，哎，我有哪句话说错了？以上其实都是通过贬低对方，以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来责怪对方，又或者说推卸责任，让对方感到自己做的，比如说不好、不应该、不对。我们所有人都想做一个好人，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想要变好，就会想要得到自己在乎的人或者在乎的关系的一种肯定和平衡。然后就会继续照着勒索者的要求去做，那毕竟勒索者苦口婆心告诉你说，哎呀，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能更好。这个贬低这个环节呢，之所以能成立，其实更多的我后来发现可能来源于我们自己。那只有当我们也心甘情愿的被勒索的时候，愿意接受这种不平等的需求，将自我价值认知和定位建立在外界的评判上的时候，双方的勒索关系才会成立，否则就是不成立的。
那情绪勒索者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就是只想着自己，第二是同理心低，第三是自私，第四个是不能够接受被拒绝。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很容易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一个朋友吧，一开始麻烦你帮他拿一个快递什么的，你帮他拿了很长时间的快递以后，他已经彻底是习以为常了，甚至连一开始那一句谢谢也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能心里边也不舒服，于是你有一天就不帮他拿快递了，拒绝他了，他就会从此啊就对你非常的不满，到处和其他朋友说你这个人做人不厚道，小气又自私，完全忘了你明明已经帮他拿过了一年的快递。
是的，
这样的人呢是完全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因为他心里只想着他自己的方面，他没有同理心的，也就是说他完全不会和你共情，都没有办法为你设身处地的着想，怎么可能会理解你呢？他只是因为你的拒绝而恼羞成怒，接着对你大发雷霆，把心里的那种自己的那种羞愧感啊全部都责怪到你身上。那本书的作者周木子表示，
对
这些情绪勒索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从小就被人亏待，也许是和原生家庭的一些原因，他很委屈，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他，所以呢他们需要被满足、被在乎，甚至啊在和别人的正常的交往中占上风，要占据别人的爱。只是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被他们以勒索的态度强硬要求做什么事情以后，那种为难的答应的那种心态其实是焦虑和害怕，而根本不是出于对他们的爱。
所以总的来说，什么样的人容易被情绪勒索呢？应该就是一，想要成为好人的人。二，习惯自我怀疑的人。三，
对，
过度在乎别人的感受的人。还有希望获得别人肯定的人。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希望自己是好人的那一部分，其实女性要比男性要多。
对，因为女性的同理心更强。 可以这么说吗？
对，是这样的。对，所以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女生比男生要更成熟，其实会体现在这方面，女性的包容性会更强，而且同理性也更强。那综上所述，能感受到的，我们其实可以说，其实是自卑的人和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很容易被情绪勒索。那刚刚希瑞也说过，这和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童年的时候大人们对我们说过的话学了起来，然后内化成为我们自己内心
的
语言，延续到之后长大后的所有的行为。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客人面前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大人责怪说一天到晚毛手毛脚的，真没有教养。当你辞掉体制内的工作选择创业的时候，大人们又说真不知道知足，真是让我操碎了心。你别看这些话又琐碎又随意那么的生活，但是你们想，他们其实是把我们做的坏结果对别人产生了坏影响这两个东西联系了起来。
嗯哼，
好像我们需要对这些坏影响去负责任。
对，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彻底否定自己，甚至试图通过改变自己来获得别人的肯定，以寻求一种安全感。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别人口中的乖小孩。我记得我在外婆的道歉信里面说过，我就是这种小孩。
嗯哼，
所有人啊，我要不要让我妈听啊？毕竟我妈是我们的资深点评者，有点害怕。OK， 是我的朋友这样子，我妈妈很好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满意了，除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反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一旦反抗，就没有人来肯定我们了。那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就完完全全和别人的评价绑定在了一起，就听起来特别的绝望，
很绝望。但是其实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觉得，哎，那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绪，那情绪勒索是不是就我就得一辈子跟他这样斗争下去，甚至是跟他忍受下去了？书里面呢能看到的是，情绪勒索其实并不是没有办法攻克的。那么怎么样做才可以摆脱被他人情绪勒索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被贬低啊，或者说想去做别人眼中的乖小孩啊，或者说怎么样，很简单，都会发现这些是来源于别人的嘛。所以就有一点书里提到的，提升自我价值感，相信自己是能够好的。那第二个点呢，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感受。回到我们上面几个很绝望的例子，大家会发现被勒索者之所以在一段关系里面可能会处于情绪比较难受，而且是循环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不会太去把自己的感受放在一个平衡的位置。我相信自己是值得被重视的，这个并不意味着说，哎，我就是自私的，所有的事情以我自己为先。那什么是自私呢？自私是要求别人在牺牲他的需求的基础上来满足自己。你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取决于别人的嘴皮子里吐出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疼爱自己，抱一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做得很好，我很棒。
其实书里边还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具体的练习方法，来帮助我们来重视我们自己的感受。第一点，先感受自己的情绪，包括生气、沮丧或者难过、受伤。当你想要逃离这种情绪的时候，对自己说，虽然这让我不舒服，但我想我还是可以忍受的。然后第二步，我们就可以练习对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有一本书叫《非暴力沟通》，当中有提到，当你觉得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先告诉别人你自己不舒服，这样别人才能知道，然后你再告诉别人希望对方能怎么做，这样自己可能会更舒服一些。最后别忘了试着感谢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在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之后呢，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情绪界限，对自己说，你或许可以使用很糟糕的态度对我，但我不需要忍受，也不需要被影响，因为你的情绪是你自己的责任，而我的情绪当然也是我自己的责任。最后，如果还是不行，你尝试做几个深呼吸，感受你的身体，专注在呼吸的动作上，就跟练瑜伽一样。然后呢，当你的情绪平稳之后，你再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我真的拒绝他或是表达我的感受，最糟的结果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还愿不愿意为了维持这段关系而继续委曲求全，忽略自己的感受呢？这样一连串的练习之后，当选择权在于我想不想要，而不是我害不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自己对自己的感觉是有主导权的。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并不是专门想要指责情绪勒索者是一个多么多么讨厌、多么多么坏的一个存在，反而呢是想通过这么多例子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都是情绪勒索者，也可能都是被勒索者、
嗯、
我们的父母可能也会通过亲情和孝道对我们进行情绪勒索。难道这个就代表我们的父母是坏人吗？或者说他们不爱我们吗？我们读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呢，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意识，并且学会改变。毕竟啊，这个社会上刻薄的人已经太多了，我们干嘛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
对啊。
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本人2019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做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嗯，
不讨人喜欢的人。
哎，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酷，我觉得这个很酷。
讨人喜欢实在是太难了，我怎么努力最后还是有人说我的坏话和讨厌我，所以我干脆破罐子破摔好了，我活我自己的人生，干你屁事。送给大家我本人活了18年得出的
生活。18年
18年吗？
脸呢？
以后但凡有人对你下逼逼刀，你就大声的告诉他，
管好你自己。这种默契我真的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don't worry.